3月23号，星期三。最近国内外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东航的一架客机坠毁，我们为逝者感到悲伤的同时，也感慨世事无常哈，更应该善待自己和他人。大家这两天都看到了很多报道和追踪，所以我在这里也就不赘述了。说说美国这边以及国际上的一些新闻。在美国，拜登提名了一位黑人女性大法官来接替即将退休的布雷耶，啊，要进入最高法院。布雷耶之前宣布，她将在今年夏天退休。提名的这位女士是51岁的杰克逊法官，她已经完成了背景调查的部分，目前正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进行听证会。今天好像是听证会的第二天吧。其实她的背景还有一些不同哈，其他大法官做法官之前都是检察官或者是企业律师出身，但是这个杰克逊法官呢，他在成为联邦法官和上诉巡回法院法官之前，主要是为那些穷苦的刑事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的。他还曾经担任美国量刑委员会的副主席，非常善于去建立共识。那对于杰克逊法官来说，这个量刑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像他的家里有很多亲戚还是做警察，他一个叔叔是前迈阿密的警局局长，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叔叔是一个性犯罪调查的侦探，他的弟弟是巴尔的摩警局的卧底。另外呢，他家里人当然也有人因为毒品犯罪哈而被判刑。杰克逊法官他出生在华盛顿 DC，父母都是老师，后来一家人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他的本科和法学院都就读于哈佛。如果说他最终能够通过提名，他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大法官，而且他这样的背景和经历哈，能够为最高法院提供更多的这种多样性。另外还有一个国际方面的新闻，在以色列南部的一个城市，一名阿拉伯族裔的以色列公民在一个购物中心里面杀死了4名犹太人，另外还有多人受伤，他被当场击毙。其实从上周六开始，在以色列境内已经有类似的袭击发生，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哈，一滴血体检的那个 Theranos 这个公司女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的前男友 Sammy Balwani， 他涉嫌欺诈的案件今天在加州法院开始庭审。这个伊丽莎白·霍姆斯，她之前不是说到自己受到这个 Sammy 的控制吗？然后说很多的这种糟糕的决定都是 Sammy 让她来做出的。比如说像投资人说谎，他们两个人相差20岁哈，然后但是基本上是共同管理公司。最近其实有一部美剧是专门讲伊丽莎白·霍姆斯的经历的，叫《Job Out》辍学生，但是感觉看着怪怪的哈，可能是因为这个时间线距我们太近了，也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故事太熟悉了。你看到他搬到电视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你比如女演员跟这个伊丽莎白·霍姆斯长得实在太不像啦，就会有这种吹毛求疵。但是还有一个美剧最新出来的是讲 Uber 的，就刚刚创始阶段他们怎么样去拳打脚踢，跟监管机构斗，怎么和投资人斗，然后以及内部的那种 toxic， 就比较有毒的文化的。我觉得那个剧还是拍的挺不错的哈，大家可以找出看一下。Uber 的这个创始人 TK Travis。卡兰尼克，他是由囧瑟夫演的哈，演得非常好。那另外呢，实际上最近还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值得关注，巴基斯坦。普遍认为，现任的巴基斯坦的总理伊姆兰汗很可能会在下个月下课，这也让巴基斯坦的总理无法干完一个完整的5年任期的魔咒，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目前的巴基斯坦的议会中有3个反对党，他们已经集结在一起，会对伊姆兰汗发起一个不信任的投票。然后，另外呢，他自己的那个正义运动党中已经有超过10名议员反水，准备加入到这场不信任投票中去赶他下台。伊姆兰汗他发表了电视讲话，呼吁他的支持者哈，大家都来到首都伊斯兰堡最高法院门前哈，要求取消这些带引号的叛徒议员的议会资格。同时呢，他也说这个事儿的背后是有外国势力的阴谋在，要赶他下去等等。之前我们不是做过一个系列讲巴基斯坦的这个故事吗？有一期还专门讲了这个伊姆兰汗，他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有名的板球运动员，曾经担任过国家队板球队的队长，而且还在1992年率领着巴基斯坦获得了板球世界杯的冠军。退役之后，他对政治哈慈善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后面还创立了自己的政党，叫巴基斯坦正义运动。 他的主张是非常有浓厚的这种宗教色彩的，主张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福利国家，打击腐败啊，反对美国，尤其是反对美国对于阿富汗的战争，然后深受年轻人喜欢。之前我好像传过一个他的照片哈，就是他那个时候大选搞集会，你看起来都像演唱会一样炫酷，就是你想有很多过去他的体育迷哈，有很多人觉得他是非常的 charisma， 非常有人格魅力的。在2018年的时候，伊姆兰汗他的这个正义运动党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大选，最后呢是和小党派联合组阁，他当上了总理。但这中间也有不少军方在背后对他的支持。疫情开始之后，实际上巴基斯坦的经济就一直不好哈，非常的疲软，而且通胀的压力是持续攀升。从去年12月份开始，巴基斯坦的通胀就上到10%以上，就是两位数的通胀率。伊姆兰汗他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终于巴基斯坦政府向 IMF 申请了60亿美元的救助。然后另外呢，这个伊姆兰汗他自己还亲自去和沙特借钱，沙特的王储本萨勒曼承诺将提供42亿美元的现金支持。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实际上伊姆兰汗他就频繁的更换了经济政策团队，然后你能够感受到，实际上从一开始他的这个政府在政策上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家回看哈，就是这个 IMF 的救助资金是在2021年申请的，假如说他刚上任的时候就能够去申请的话，拿到这笔钱情况也许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面对这种比较疲软的经济状况，伊姆兰汗一开始是以 COVID-19 作为理由，这是全球性的问题啊，然后又因为疫情造成供应链的紧张，所以通胀增加。但是你后来看到这个已经进行到疫情的第二年、第三年，通胀还是居高不下的时候，他又开始说啊，都是前任政府留下了债务的烂摊子啊，巴拉巴拉。到后来哈，到现在他就干脆说，我是一个2.2亿人口国家的这种总理，我的工作不是去盯着那些西红柿和土豆的价格，我要管理的是一个国家啊。然后他把这三个反对党形容成为不怀好意的老鼠。所以你看，就是从一开始还希望能够去解决问题，到后面已经感觉到无计可施哈，这是他现在在国内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听过我们巴基斯坦系列的朋友都知道，军方在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多么的重要，以及他们的势力哈。伊姆兰汗他原来能够上去是因为有军方的支持，那现在他又如何失去了这些人呢？其实他在军队中有一个铁杆叫哈米德将军，这个人呢是目前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是他们俩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巴基斯坦军方呢，他们实际上为了防止过去的那种由谁常年把持着比如某一个军队或者某一个部门哈，然后可能会产生太大的权力，所以他们军队有一个轮换岗位的传统。但是去年总理伊姆兰汗他还抵制这种轮换，就是希望继续把这个哈米德留在情报部门当这个头但是最后他和军方的这个斗争他是以他失败告终。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目前呢这个陆军总司令以及一些重要的将军都表达了对伊姆兰汗的不满不论是管理风格还是应对经济的一个情况。所以反对党也是洞察到了伊姆兰汗现在的一个困境，就发起了在议会中的不信任投票，这个投票将在下周举行。如果你看现在这个投票的倾向的话，他很有可能就要下课了。所以伊姆兰汗现在他是发动自己的支持者来到伊斯兰堡进行最后的斗争。那反对党这边也不示弱，他们也组织起来自己的支持者要做一个 counter protest， 也就是那种对冲哈。所以到时候很有可能会发生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最好不要。这儿呢想给大家最后分享一点有意思的部分，就是这个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在印巴分治之后哈，因为尼赫鲁他的这个带着印度和苏联走得很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就比较好，尤其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他就成为了美国坚定的盟友。那911事件之后更是和美国联合进行地区反恐，接受了美国非常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这个现任的总理伊姆兰汗他是坚决反美的，他之前竞选的口号就是要打倒那些美国人的奴隶和傀儡等等。 你们知道吗？拜登上任之后，伊姆兰汗还没有和拜登进行过会面，也没有进行过一对一的电话会议。另外呢，他还不允许美国的 CIA 利用巴基斯坦为基地，对于阿富汗和塔利班政权进行情报搜集和分析。然后在全球这么多国家之中，巴基斯坦是为数不多的哈承认并且支持塔利班政权的。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伊姆兰汗是拒绝批评俄罗斯，而且他还在入侵战争打响的当天，也就是2月24号，在俄罗斯和普京进行了会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他也是不愿意批评俄罗斯。之前我们讲过，就是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些关系和渊源。那对于一说到俄罗斯、乌克兰的话题，莫迪也是极力回避。比如说，在周一的时候，莫迪和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斯开电视会议，然后莫里斯开篇就说这个欧洲的局势啊，批评俄罗斯的入侵呐、到莫迪讲话的时候，他是绕开了这个话题，直接跳到了贸易、科技，甚至聊起了板球。所以你看，不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它实际上都和莫斯科的关系很好哈。所以哪怕这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上是彼此最大的风险，我们通常说敌人的敌人才是朋友，那他们俩也是敌人，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朋友。其实在3月初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到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印度有一个导弹，它发射到了巴基斯坦境内，然后炸毁，幸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当时巴基斯坦已经是高度紧张，而且已经准备说要开始反击，印度这边马上哈发声明解释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维护的时候按错了键，然后误发射啊，非常非常抱歉，非常非常后悔。巴基斯坦方面非常生气哈，因为这个导弹是3倍的这种音速的这个速度，在1.2万米的高空飞过，而且飞了124公里，那对于民航客机来说都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巴基斯坦方面是要求印度方面一定要对这个事儿进行调查，而且最终要把他们的完整版的调查报告与之分享。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三。